鲍勃·鲍曼的故事。
鲍勃·鲍曼是远东广播公司的创办人之一。1949年7月29日，远东广播透过良友电台开始向中国大陆、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地区以短波广播福音。今天，在我们福音广播迈入60年之际，感谢主，使用鲍勃·鲍曼因着他的远见和努力，使使命传递，使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有机会听到福音。但愿听众朋友能够透过这套广播剧，清楚看到神对人，包括你和我，源源不绝的爱。特备广播剧《鲍勃·鲍曼的故事》第9场。
当无数的中国人在广东、北京或者重庆各地挤在一起收听政令宣教的节目的时候，总有人随手扭转他们收音机的频道，外面的世界就很奇妙地进入简陋的农舍或者城市的家里，福音就这样传播出去了，基督的爱也就这样传开了。
鲍曼先生，又有一堆听众来信。
感谢神，放着吧，我会拆开来看的。
我帮你吧，鲍曼先生。
好啊。
这是来自中国的，这封也是中国的，中国的，
都是中国的，太好了。有没有俄罗斯的呢？
鲍曼先生，干嘛特别想念俄罗斯的呀？
你不晓得，他是我想起了一位苏联青年的见证。
哦，苏联青年？
嗯，
怎么回事啊？
这位苏联青年因为收听了远东广播而信了主，他写信要求远东广播寄给他一本圣经。
哦，
我们答应他的要求，把圣经寄了给他。
嗯，
想不到他的妻子看到了圣经，却把他举报了给官方。
啊，
KGB 把他关进精神病患的监狱，长达20年之久。
这太可怕了呀。
是啊，不过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呢。出了监狱之后，他被放逐到天寒地冻的库页岛，不过他没有垮掉，在那边他又写信去美国的远东广播公司，要求他们把圣经跟其他的材料寄给他。我们回应了他的要求，把圣经和其他属灵的书都寄了给他。他收到了之后又来了一封信，一直到现在我还把这封信藏在我的抽屉里呢，让我找找看。
啊，
就是这封。
鲍曼先生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
当然可以，你拿去吧。
好。
我不但信了主，而且是全心全意信靠耶稣，其他之事都被我弃绝了，因为那些对人类并非必要。在那些知识的背后的是引人偏离正道与真理的魔鬼。我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们都迷失在黑暗中，他们不让我相信上帝，当属灵的价值观完全被剥夺，那种恐怖的情况是你们无法理解的，那是可怕的。而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了，那时我天天流泪，犹如站在无底深坑的边缘。现在我仍然可以看见有人站在那里，掉下去的更不知有多少。亲爱的神啊，救救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吧。神啊，把他们的脚步放到你的道路上去吧。
伯曼先生，他的故事真感人呐、啊！
别哭了，下去吧。
鲍勃，
嗯，
你不是说要告诉我关于林学荣的事吗？
他的故事可长着呢，你有空听吗？
没关系，家务做完了，孩子又不在，我有的是时间呢。
林学荣，哎，我应该从哪里说起呢？他们一家人是因为战乱而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韩国人。
嗯。
随后，1948年，林家选择重新返回韩国定居，偏偏其中一个女子，她已经嫁给了中国人。
嗯。
所以，她不愿意抛下家人离开。这个女子就是林学荣的母亲。
啊、哦，那真是很痛苦的决定啊。
更痛苦的事还在后头呢。
是吗？
多年后，林学荣的祖母在韩国病危，学荣的母亲便申请去韩国探望。她费尽心思，也帮女儿学荣设法申请许可证。但是到了临上火车的那一刻，问题来了。
是什么问题呢？
因为林学荣拒绝跟母亲随行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林学荣的思想已经改变了，他不愿意跟随母亲。
哦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
学荣啊，你真的不跟妈妈走吗？
我不跟你走。
哎呀，可是在韩国你奶奶病重，你难道不想见她最后一面吗？
你一定是在骗我、啊、去了韩国 我们就不回来了，对吗？
哎呀，雪荣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们是韩国人呢。
不，这里有我的爸爸，还有我的梦想。
我要上车了，雪荣，你不跟妈妈走，妈妈不会怪你的。你有你的想法，妈妈也不会怪你的。这本圣经，你拿着，你拿着啊！
我不要。
你只要信靠耶稣，求告神，我们的天父，他会开路让你来的。
我不要了。
拿着吧，妈妈要上车了。
好吧，我拿了就是了。不行，妈妈，你这一走我们就永别了，不能再见面了，是吗？妈妈，
雪荣，记住要信靠耶稣啊。
妈妈，
雪荣，要信靠耶稣啊。
好了，别哭了。
故事就这样完了吗？
当然还没有完，神在做工呢。
鲍勃，你赶快往下说吧。
林学荣继续留在中国东北，他唯一的安慰就是母亲留给他的那本圣经。
嗯。
可是他只是当作小说来读，而且不太认真的阅读。他母亲以前的牧师很关心他，也来邀请他去教会，但是他很抗拒，一次都没有去。渐渐的，他在新约圣经里得到安慰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于是决定去南韩探望他的母亲。
啊，迷途的羔羊终于醒悟了。
这是他终于到达南韩的时候亲口叙述的一段话。
嗯，
我把它记录了下来，你来听听。
好。
我到公安部办证件，因为有母亲的祷告，所以手续非常顺利。 我再一次想到要相信神。后来我收到了一封信，说我母亲患上心脏病，需要我的照料。我把信带去给公安部看，他们说会审查我的文件，然后就核准我的护照。我一听到这个，就真正的相信母亲正在为我祷告，神也正在做工。靠神的恩典，不到一个月，我所有的文件都办好了。那时我便决定，神啊，如果真的有你，我要相信你。
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林学荣见到他母亲了吗？
感谢神，学荣终于来到了南韩，见到了母亲，跟母亲团聚，
太好了，
并且把自己完全献给了主耶稣。我们在南韩的童工曾经陪着林学荣查看圣经，这是他告诉我们的。他说林学荣体会到耶稣爱的情景。
耶稣你感谢哟，那里也是这个沮丧。
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之所以能来到这里，完全是耶稣基督的缘故。妈妈留给我的那本圣经，我本来当作小说来看，但此刻我终于从圣经里学到，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我读到这节经文，坐在那里不断的哭泣，哭泣了整整一个小时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也真的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。那晚回到家，我彻夜难眠。以前我不知道基督的意义，现在电台的同工教导了我，我跪下来向神认罪，并求他让我成为他的孩子。我又流了泪，然后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。
谢神，这个孩子真是受尽磨难呐、
经过试炼，他将会精如精金。
后来呢？
后来林学荣去了美国，进入百欧拉以及富勒神学院就读，修读神学。毕业之后，他又返回东北，寻找基督教广播电台在中国大陆所结的果子。像林学荣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远东广播从中国收到的听众的信件已经超过了30几万份呢。
哇，真是感谢神呐、
哈利路亚。难得我们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吃晚饭啊。
是啊，孩子们都从营会回来，一家人团聚的感觉真好啊。我煮的菜怎么样啊？鲍勃，孩子们，怎么啦？都不回答，菜是不是不好吃，难吃啊？
不会啊。
那么勉强。
妈妈，你要我说真话吗？
当然要说真话了。
这比起我们营卫的，当然是妈妈你煮的菜好吃。
怎么把妈妈煮的菜跟淫秽的比较呢？
妈妈，我也说真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妈妈煮的菲律宾餐。
是的，我也是一样。
坦白说， 我也是。
好吧，好吧，以后呢，我就天天煮菲律宾食物。哎，等我们回到美国再来西餐 ，OK？ 不过啊，不准投诉受不了辛辣哦。
哎，啊，好辣！
够了，鲍勃。嗯，
我很饱了，艾琳娜。
嗯，
谈到中国的信徒的见证还有很多，你还要不要听呢？
嗯，我听一次流泪一次，感动得受不了了。
那倒是真的。你还记不记得往中国宣教的著名宣教士戴德生说过的话呢？
他说过些什么呢？
他说，假如我有1000英镑，中国可以全部支取。
哎，爸爸，我知道，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，不留下一条，不给中国。
吉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
对呀，吉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我看了爸爸带回来的书，读到这些话的嘛。
哦，
吉姆，假如我有1000英镑，中国可以全部支取。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，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，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？
意思就是，啊，嗯，爸爸，是不是为了传福音，金钱、性命都可以舍弃的意思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吉姆，你长大了。
是啊，吉姆懂事多了。嗯，
我太高兴了，我突然间想起一首诗。
啊，
这首诗对我有很大的激励，你们要不要听听？
好啊，爸爸。
啊，
主爱时无限，主使风吹动，主使光亮生，主使高山泉源，向下流遍满平地，又施甘霖时雨，到处显恩义。